好，我们谢谢同工们，他们每年都安排这个 Fire Drill， 也谢谢弟兄姐妹们的配合。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那也再次感谢神，也感谢牧师，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主的话语。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改变生命的问题，那这是使徒保罗他的经历，那也借着使徒保罗的经历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那我在十多年前我去看我的一个姨父啊，他那时候跟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哈，他那时候已经90岁了哈，他说他对近代史哈都记得不太清楚了，那中古史还记得一点，那上古史记得非常清楚哈，那。我现在每天我现在要吃一些药哈，也要点很多眼药水哈，所以我常常就忘了到底我早上点过眼药水没有，我早上到底吃过药了没有 ？OK， 所以我要用那个专门买那个药瓶子哈，不就格子 ，make sure 我每天吃药哈，要不然我真的是常常记不得我吃过药没有，点过药水没有哈。所以你问我近代史，我可能很多时候都讲不清楚哈。不过对上古史我通常还是记得蛮清楚的哈。那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是我在上大学我进团契的时候，团契有个迎新会，那迎新会的讲员他所分享的一个信息，所以我就借着那篇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是我进大学团契迎新会的一篇信息，那是在使徒行传22章从6到2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语。使徒行传22章，我们一起来，请保。我将到大马舍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见那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舍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们的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因的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遣远远在外邦人那里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在当年呼召使徒保罗成为主你自己的使徒，主，我们为他这一段的经历，为这样的见证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也愿意借着他的经历，借着他的见证，主，这段的经文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借着他所向主问的问题，主，你也帮助我们，也再思主你当他当时的两个问题，主，借着这样的问题，主，你建造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在灵里的路上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将我们今天所要分享主的话语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激励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将以下的分享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的经历哈。那其实我觉得保罗这个字很有意思哈。我高中时候有个同学他就叫做保罗，我那时候听到他叫保罗，我想哇，他的父亲一定是中国的大儒，一个大概很有学问哦。为什么我这样觉得呢？大家想，这个保罗，保护罗，罗是什么？罗是四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哇，这个保罗这太伟大的名字哈。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保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中华文，一个非常伟大富有中华文化的名字哈。大家就了解我那时候高中的信仰的程度哈。好，那这边有两个问题哈， 在保罗在他的属灵的见证中有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那在经文中我们也看到，那主耶稣很给保罗很清楚的回答，我就是你所迫害的基督。那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讲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想我就从三个不同的方面，就我自己所经历的，那跟大家来分享主啊，我对主啊你是谁我的一个认知。那我想第一个就是主是真神，神是一个 true God。 那我第一次接触信仰大概是在我小学应该四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刚搬到台北的叫民生东路新社区，那时候我应该是四年级的时候，那有一个宣教士在我们家旁边建立了一个教会，那四年级我就去参加那个教会，那当然是上主日学，那上了半年以后我就离开了。那有一天我经过那教会呢，牧师就问我说，哎，你以前都来教会，现在为什么不来了？那我就回答那牧师说，你说神在天上，但是天上是大气层，大气层上面没有东西，所以大气层上面不可能有神，所以你讲的是错的。那牧师听了那话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最后只能回答说，神非常爱你，听了你的话一定很难过。这是我对信仰的第一个接触。那我非常喜欢科学，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叫做相对论入门，那是那个我后来查一下是 Bernice Hoffman 他在1960年写的，那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算是他的 colleagues。 那这本书探讨宇宙的起源，相对论入门，那很有意思是他最后用一句话做结束，那他说使徒保罗说的，实际上不见得是使徒保罗说的，那是从希伯来书出来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很多人觉得希伯来书是使徒保罗写的，那其实今天我们大家对这个有很多的保留。 Anyway， 这段经文是出在希伯来书11章3节，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相对入门他探讨很多宇宙的起源，但是他最后用这句话来做结束，诸天地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我那时候还没有相信神，但是这句话 for whatever reason 就放在我的心里。那我对信仰的最比较正式的接触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我考大学前生了一场大病，那住医院急诊，那但是感谢神保守，那还是考完了大学。考完大学以后，我姐姐邀请我去参加大专福音夏令营，那是给大专生准备的，但是我那时候是高中生，那 anyway 我就去了。那我去参加这福音夏令会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非常有自信，特别是刚考完联考，那个国文背得非常熟，所以我第一个晚上他们跟我讨论的时候，我就说我还不是基督徒，那我相信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不需要信仰，子不与怪力乱神。他们跟我谈进化论，我说孙中山先生说，于西哲雅辟达尔文之道，采进化之观点。好，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人敢跟这个孙中山先生的理论反驳的。那这是我去参加那个夏令会的福音夏令会的时候我自己这个心态。那夏令会简单来讲就是过了大概两三天，那有一天晚上讲员呼召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心里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天晚上的呼召对我的心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那如果说有圣灵感动，我相信那是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怜悯。那是在那个晚上的呼召我没有举手决志，但是我那时候就回到神的面前，我就问一个很，我说很多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次要的，我今天只要专注在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如果我对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能够很清楚的认识的话，那我相信这是一个真神。所以那天晚上对我心里有个很大的震撼，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改变，但是我想那是在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改变。那第二天早上我们都有晨更，那我就跟他们分享，那我说我以前都相信爱因斯坦说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跛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又是瞎子又是跛子。 那夏令会以后我就回到我以前的那个教会哈，那接下来很快我们大学联考完了以后放榜，然后马上就有一个去当兵，所以我大概我们七月初考试，然后完了我去当兵，七月底放榜，那八月初之后我就去成功岭受训。那受训之后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也是让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哈。那我们当兵，那当兵的时候就是要 make sure 这些兵都很忙哈，所以我们就去挖土，挖了土以后，然后从这边搬到那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我们去挖土，反正就去挖土。那我们在挖土的时候呢，在那坑道里面，我就看到那个土就这样子一下垮下来了，然后我们的班长就用手去推，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整个土堆就把他整个人就压下来了，所以那个画面对我很震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去挖，好，那当然那班长很快就救出来了。但在挖的过程中就看到了有一个我们同期的学生，我就看到一个土杯挖挖挖，看到一个白白的东西出来，那时候我非常的简单讲就是怕了，就是看到了一个土堆盖到上面有一个白白的东西。那当然我们那时候都是穿着白衬衫嘛，那我也不知道他是背还是他的这个肩膀，反正就是一个白白的东西，然后真的是不知道是生是死。所以那次的经历让我对死有一个很新的认识。那我在成功岭，我在受训的时候呢，我那时候他们给了我一本圣经，我那时候也会每天都有读圣经，但是那个经历就让我真是知道神的，就感觉到有神的存在，也感觉到神的保守，也感觉到死是那么样的 close。那成功岭完了以后，我就进入到大学，在大学里面我参加了那个团契的慕道班。那另外我在教会里面我也参加，我们那个教会是个很小的教会哈。那教会里面两个大学生，一个男一个女的，所以我基本上我一进到教会里面，他们就把我当做一个孩子王，所以我在那边就带那些小孩子，初中生、高中生啊，还有小学生。那知道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又很喜欢一些户外，所以我那时候有一次我就胆子很大哈，我那时候胆子很大，才大学一年级，我就带着那些小孩子去爬台北附近的一个山，叫做七星山哈。啊，七星山是台北附近最高的山哈，有1120公尺哈。那七星山为什么叫七星呢？哈，它是七星错落，圆突如星，故名七星哈。所以它有七个峰，那七星山主峰是最高的。anyway 那个山我其实蛮熟的，也走过很多次。所以我那时候带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什么担心，但结果呢在下山的时候我们迷路了。好，你可以想象好，我一个大一的学生带了将近20个小学初中的学生在那山上，然后还出了一个意外，好，同行的一个大学女生从一个地方掉下来，2公尺的地方掉下来，感谢神她是掉到水里面没有受伤。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开始很真诚的祷告，好，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虔诚的祷告，那是我第一次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虔诚的祷告。那也是感谢神，一祷告完了以后就找到路就下山了。所以那次的经历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真实的一个经历。我们说祷告得应验，那个时候那次的经历对我来讲一生来讲都是一个没有办法忘记的经历，祷告得到应验，在一个山上，在我完全迷惘的时候，那神带我们有条出路。那所以我是在年底的时候，那是大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年底的时候，那在慕道班中有个呼召，那呼召的时候那我是那次的决志。所以对我信主来讲，所以大概从前后大概有差不多将近半年的时间让我相信到神是一个真神。我以前有很多的 会有很多的一些旁支的问题，但是在夏令会中让我真是看到那耶稣基督才是真实的，是那信仰。那也许这是我对主啊你是谁的第一个阶段的认识。那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不知道你感觉到你是什么样的罪。我们通常罪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有很多个性上的缺点，我们很多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讲话什么，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的罪。我们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可能是罪可能比这个严重哈？路加福音当门徒看到耶稣的神迹的时候，他们说主啊远离我，我是个罪人哈。 当我们看到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罪。那我想这是一个层面。在主导文中，耶稣说不叫我们，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英文是 lead us not into the temptation。 那所以有很多人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不遇见试探，但是我们不要陷入到试探中。这是我想 这是今天一般的解释，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中。我自己的祷告一直都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实际上是很软弱的，因为我知道我在试探中很可能就会跌倒，即使是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试探。有一个算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审判，那这个这是在1961年的一个审判。那这边特别提到一个词叫做 banality of evil。 那 banality of the evil 直接翻成中文就是罪恶的平庸。那简单来讲呢，这边就是讲到在1961年讲到一个审判一个德国纳粹的一个军官。这个军官呢，就是那个就是犹太人的集中营，很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他是一个主导，所以他算是一个相当高层的军官。那二次大战以后他被抓了，后来又逃出来，最后逃到阿根廷。那以色列派人把他从阿根廷抓回来，抓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受审。好，这算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审判。好，所以那后来有很多人讨论这本 case。 好，那这个这个作者呢叫做 Hannah Arden， 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做这个人的名字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Eichmann at Jerusalem， OK， 就是讲到这个审判。简单的来说，就是谈到说这个人所犯的罪是非常非常可怕，非常非常就说我们用 atrocity 那个字大概都没办法来形容他哈，就是在那个犹太集中营内所犯的，在犹太集中营所犯的罪，那是很难想象的可怕。但是呢，这个人实际上好像是一个普通的人。讲得更简单一点，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可能会犯一些你很难想象的罪。这句话我非常的同意，因为我感觉我就是那样子哈。我当兵两年，我当兵中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今天不敢跟大家讲。但是我只能说我完全同意这本书中所说的描述。我当然酒色财气这种东西我不会有，作奸犯科也不会有，但是呢，很多其他的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我今天不敢跟你们讲。我只能说 banality of the evil， 一个罪恶的平庸，我自己是算是经历过。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那我是在兵工学校当兵，我是做一个教官。那我旁边就是那个通信学校，我有个同班的同学，不是同比我第一年的学生，他在那边。那有一次我们就见面就聊天哈，那分享到一件事情，他讲的话哈，我同意。他就说那些人真该下地狱啊，神不会救他们的。那句话我们今天大家没有人会同意，我今天我想我们也不敢同意哈。但是那就是我们那时候的一个心态。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所经历的所看到的跟自己所走的路，我只能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的救赎。好，所以当我谈到说我是罪人，当我认识到我的罪的严重性，那我才更能够深深体会到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好，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个不是一来哈，我讲的罪哈不是 sin 哈，比 sin 还要严重，叫做 crime 哈。我想这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讲 sin， 我是讲 crime， 我是讲我自己哈。我在军队的时候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私下你想听，我可以跟你分享一点点，这边不敢讲。OK， 我想这是我第二个阶段对主的认识，主是真神。第二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的救赎。 那第三个就是我想我对神的认识就是知道神是活神，神的主权。那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那我当完兵，我感谢神带领，我马上就到美国在念书。那第一年那准备 那第一年完了以后就准备考我 PhD。 那我们 PhD 的考试要考六科，那考六科如果有一科不过的话呢，就全部要重考。那六科当然自己觉得哪科比较好，哪科比较不行。那其中有一科我那时候觉得很难，我就去修课，一修课发现不行，结果修了两个礼拜赶快 drop 掉了，因为实在很不行，但是考试还要考，就硬着头皮去考。好，结果我们考试分三个成绩，很简单， pass marginal fail， OK， pass marginal fail。 那我那科的成绩是 M-minus OK， 大概就是那个老师觉得不应该让我过，但是很勉强的让我过。那另外有一科我修课的时候修得非常好，但是 fail 了。我修课好到什么程度，我考100分第二名80分，全班平均不到60分。我考期末考前老师跟我说你不要考太考，要不然我成绩很难评分。但是我那科 fail 了。所以我在那次的我们 PhD 通常考一科 fail 就全部 fail 了，就全部要重考。但是我们那一年呢很特别，每一个人都有一科没过，所以一科没过的呢还是让他过。所以我算是勉强过了。Anyway,我那天就是在放榜的那天，我就是看到了这段经文，我觉得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今天不是我有什么能力，今天不是我有什么才人，一切都是白，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今天如果有什么成就，那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若不是建造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们相这次的经历让我相信到神是主权，神掌管的一切，我们在神的下面，我们完全只有在顺服神。当我在哪个地方骄傲的时候，当我在哪个地方得意的时候，我想神就在我那个地方完全的跌倒。我想我 PhD 的考试让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我最骄傲的地方，神就在我在那个地方跌倒，但是神有他的恩典，我虽然跌倒了，但神还是扶持，还是保守我。那我想刚才保罗的经历中，保罗的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那主给他的回答就是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基督。那保罗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看到神呼召保罗在做他的宣教的工作，在远处近处传扬他的道。那这段经文主啊我当做什么，我想我们再注意一下，我们通常都是我想做什么，但不是，这段的问题是主啊我当什么。我想当我们思想这段经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学习在神面前的一个顺服，我们是否了解到主对我们的呼召，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希望这个如果你已经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仔细思想一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教会的服事，主啊，我当做什么？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刚才提到过，我信主以后，我就参加我们旁边的教会。那教会算是一个小教会，那大学生就是两个，一男一女。 那位姐妹比我 大个好几届，那大部分都是带一些初中的学生，后来马上他们就变成高中生，所以我一进教会以后马上就做青年的辅导。所以这是我想也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带领。很多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9章17节，我甘心服侍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了我。所以在那样的四年之中，我想神让我有一个机会在许多的地方能够服侍，在带那些一起查经，帮助我自己的学习， 在一些的分享中间，神也让我有机会哈。那时候特别有趣的就是那时候常常还要带诗歌哈，那所以带诗歌的话就要先练哈，所以我那时候就练了一手的好钢琴，好听清楚哈，一手的好钢琴，两只手就不行了。Anyway， 所以我觉得神借着那样的服事，也是给我了很多的帮助，也在那四年中给我有很多的成长哈。那当然很多时候是在失败中的一些学习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回过来想，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不是我们选什么，真的是神拣选我们。那神的拣选是一种福气，那是一种责任哈。当然我也不敢一直说神的拣选都是福气哈。那我们最近查那个撒母耳记上哈，那扫罗王是神的拣选嘛，都没有错哈。那扫罗王的拣选的结果是怎么样哈？我想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功课。回过来讲，就说我们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有服事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存着一个感谢的心哈。我若是甘心，就有赏赐。希望我们都是甘心哈。若是不甘心呢，照样要做。OK，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我们新的执事的一些 nomination 跟推选哈。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会被推选成执事哈。若是甘心，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你了。我想这是一个在我服事中对我来讲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神让我有机会在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能够服事他的服事弟兄姐妹，也在这服事中神帮助我，那让我能够有许多地方的成长。那不但是在知识上的成长，那特别是在许多属灵的功课上的一些成长。那关于服事，我想另外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等候哈，等候。在诗篇123:2这边提到，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仰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诗篇123提到仆人不到使女，我想这就是仆人使女就是什么，要服侍主。我想这就是一个仆人的服侍的一个心态，我们怎么样来仰望主人的手，仰望主母的手，就是仰望我们的神。我想这就是一个等候的功课。以赛亚书40:31，这我们都很熟的经文哈。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边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哈。那等候 King James 的翻译是 wait upon。那 NIV 的翻译是 wait for， 好，考大家一下英文哈。wait upon 跟 wait for 有什么不同 ？wait upon 是怎么翻译 ？wait for 是怎么翻译？哈，那这段经文啊，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主要是根据 King James 来翻译的哈。一个是 wait upon， 一个 wait for。那 wait upon 其实我在考大学联考的时候知道 wait upon 翻译成事后哈，不是等候。wait upon 是可以翻成事后。那 wait for 当然就是等待哈，所以到底哪一个翻译比较合适？其实两个翻译代表我们对服事的两个不同的认识，这两个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 wait upon 我自己比较喜欢是 wait upon， 就是哈，那特别是我们再回过来看123:2，当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学习服事的功课。我们是不是就像一个仆人在仰望主人的手，当主人的手有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所以从诗篇123:2的时候是提到一个完全的预备在神的面前，当神有一开始有任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能够马上就开始我们的服事。Rick Warren 他在他的书上他提到了一个，他说 很多时候啊，圣灵的工 他用那个 surfing， 就是 surfing， 就是那个冲浪哈、啊，来做比喻哈、啊。他用冲浪来做比喻，他就说圣灵的工作就好像那个浪，好，那我们呢就是在 surf， 所以我们要看到那个浪的时候，我们在那个 surf 上面，那就是很容易的哈。那如果风平浪静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 surf。所以我们很多我们的服事呢，就是要看到在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有那样子的敏锐的心，看到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当圣灵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的 surfboard 就赶快要上去。所以怎么样呢，简单来讲就是再回到诗篇123篇，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我们专注在主人的手。我们专注的主人手有好几层的意义，第一个是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的在等候，等候神他开始他的工作，等候圣灵开始他的工作，同时也代表我们在神面前一个顺服的功课。我当做什么，不是我想要做什么。那更重要的是，也是我们学习再来看神如何来借着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所以回过来讲，等候神，我们如果从 wait upon 这个字来看呢，就是说我们是要很专心的看神 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许多的方面他所要成就的工作。然后呢，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自己，随时能够来成为神的器皿，成就他的工作。那如果我们从 wait for， 从等待来看呢，我想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靠，对神的一个顺服，我们相信神会成就他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那样的一个等待。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 Bell Lab， 那我自己觉得我的 program 写得很好，不过我在 Bell Lab 的时候写的 program 很少。我在 Bell Lab 做事的时候，没有多久我就去记到了那个所谓的 Process Engineering， 就是 Methodology 或 Quality Assurance、简单来讲了就是专门写 document。 我在 Bell Lab 我很快的就开始就是要写一些 document， 写一些文件，那主要是说一些程序，一些 software development 的 process。 所以我在80年代后期一直到90年代初期，那我的工作就是专门在这一方面， quality assurance 跟 methodology， 那简单来讲就是写 document， review document。 那这是我那时候在 Bell Lab 的工作。那我在我第一次进到执事会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是93年，也许是94年，应该是93年。那我进到执事会，进到执事会的时候，那个我前面一个执事就交给我个工作，他说教会要写一个 personnel policy， 人事制度。那我那时候就反正就傻傻的就写了。那写了第一个 draft 出来，马上得到的反应就是什么，不要把社会上的东西带到教会。那这是而且跟我讲这话的不是都是一些比较资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社会上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这句话我们服侍同工有时候常常多思想一下，我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 anyway 那时候我就好，但是我也感谢神，也有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在教会很多时候神也借着我在职场上的一些预备，让我在教会里面学习把教会的一些 procedure， 教会的一些 policy 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心。所以我自己的一个领受就是说，很多时候神会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来预备我们，那当神把这样的机会赐给我们在他的工厂中服事的时候，那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看到这是神的预备，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中，我们把自己所在也许是一些属世上的一些东西，但其实也是神的预备，我们能够在教会，在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服侍。那如果你今天去看我们教会的那个 policy and procedure， 那洋洋洒洒的非常非常多。那当然不是很多都是其他弟兄姐妹，我只是参与了一些，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大概不会有人再来挑战说我们教会所需要这些 policy and procedure 哈。那我想这也是神对我们教会的一个祝福哈。我们今天的同工们在这方面，我们的非常的合一哈。所以也借着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神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在预备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领受，怎么样来感知神对我们的预备。那 在不同的场合，也许是在你的职场，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那当神预备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中，在我们的小组，在各样地方有需要的时候，那希望我们能够站出来。当那个回到那个 Rick Warren 哈，当那个浪起来的时候呢，你赶快拿着 serve board 就上去了哈，不要等到浪过了以后你再想要去 serve， 那就是徒劳无功哈。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是我在服侍上的一个学习哈。我觉得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机会，希望我们都能够把握住，也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学习一个等候的，我们看到圣灵如何来带领，圣灵如何的工作，我们来学习自己来跟上去。好，那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我们在保罗的见证中看到了保罗问的这两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不光是只是信主时候的问题或者之前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都要在思想的问题。主啊，当保罗问主啊你是谁的时候，那我想就是我们如何来认识到我们的真神。其实认识神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问主啊你是谁的时候，我想更重要的是想到我们跟这位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好，那从这个关心中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呼召，那当我们如何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那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如何来顺服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呼召。我想这个呢，我希望就是说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大家都能够思想到，我们再次来思想这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最后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哈，主啊你是谁，我想这不是我们只是在信主那一天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一生的问题，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不是一直在主面前的成长。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到我对神的认识，其实那只是前面六年而已哈，就是从主是真神，主是救赎主，主是掌管主是掌权的，主是活神。我想这是在我前六年有三个不同阶段的一个认识。我想对我们每位弟兄当然今天来讲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哈。我特别就是提醒自己，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哈都是上古史哈。那中古史跟近代史我想都不要提。那所以所有的东西大家不要多联想，都是上古史，都是四十年五十年以前的事情。回过来说，就说我们今天想到主啊你是谁，我想这不是信主时候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一生的问题。主啊你是谁，更重要的问题反面就是说我是谁，主跟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主啊我当做什么，我想这是我们一个服侍。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应该有服侍。什么样的服侍，每个人的服侍我想都不一样哈。我其实有时候常常在想哈，那我在神的面前好像做过不同的工作，但是好像我觉得最伟大的服侍可能就是给那小子的一杯水哈，也许这个是真正被主纪念的哈。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那小子一杯水，那这一定是被主纪念的哈。回过来想，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想第一个就是思想到我们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造成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造成的 masterpiece， 不是随随便便的，都是 masterpiece。 所以我们在耶稣面前，这是从这个我们来认识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神所的杰作 masterpiece， 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每个人造成一个 masterpiece？ 为的是要做善工。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造的，造了要干什么？造了要做善工， do good。 我想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我们当做什么？简单的说，在主里面做善工。我们都能，我们都是神的 masterpiece， 都是神的器皿。那这个器皿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是我们这个瓦器，我们都是瓦器，不值钱的，但是我们的瓦器里面都有宝贝。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我们是有宝贝的，有宝贝在里面的瓦器。那为什么呢？这个瓦器是要干什么的？为要做善功 do good， 做了善功是要荣耀我们的主。我想这就是我们一直要不断思想的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主，你借着保罗这两个问题，主，你把这两个问题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借着这两个问题，主，你再次思想到主我们与你的关系，借着这两个问题，你也让我们思想到我们在今日主你对我们的呼召是何。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对主有更新的认识，也对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呼召是何。求主祝福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借此来祝福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